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啊，这里是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面孔，还有熟悉的诗班，还有美好的敬拜诗歌，感谢神，都在他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实在是非常的蒙恩。或许有人不知道，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感恩节对我们嘉音教会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嘉音教会是在1986年，对吗？文正，没错哈，1986年的感恩节成立的，一直到今天，神在带领，神在保守。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也愿神继续的带领，让我们有继续的在主里的成长，有信心啊，行主喜悦的事情，让我们嘉音教会继续能够在这个地方做盐做光，做主美好的见证啊。刚刚在外面进来的时候，有人说你回来了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我去哪里了？他说：“你不是去纽约了吗？”所以我说：“啊，那我需要跟弟兄姐妹稍微报告一下哈。2月退休的时候，我们就跑到纽约去了，以为神有一个 call 在那里，有一个呼召，那边有一个很小的、很小的神学院啊，神学，应该说圣经学院哈。他们缺人，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需要，所以呢，我们就去了。”跟他们相处了将近一个学期，感谢神，他们看到我们啊，就很，我们是蒙恩啊，他们就说哇，我们在他面前蒙恩，他们说好，你们能不能留下？我们说好，我们义务来服侍啊。他们说好，我们想办法帮你这个招呼吃住。我说不用，没有关系，我们就住的话可以，因为住太贵了。所以呢，我们就在那边将近一个学期结束了以后，结果在我们回到湾区以后没多久，他们就这个学院就发了一个通知给我说啊，你的职务啊现在就取消了。所以我说哇，我的纽约春梦就没有了。感谢神啊。后来啊，那边师母也很客气告诉我们说，因为那边房子租的实在太贵啊，3-4千块一个月啊，他也不能帮我说租一个小房间给我住嘛哈。当时我都在计划说怎么好了，一年7个月时间大概在那边啊，五个月左右在这边，然后中间切开，这样等等等等都想好了，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就这样就结束了。感谢神。后来我发现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本校毕业的一个王姐妹或者是王传道啊，他在这个迦南国际圣经学院毕业以后，到这个新加坡神学院去念，然后呢就是在今年的时候毕业。那这些长老啊还有董事啊就特别跑到新加坡去参加他们70周年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毕业典礼。所以我说哦，他们也刚好有一个同工可以回来，所以我为他们很感恩。不过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很高兴。那我们还跑过什么地方呢？纽约去过以后，我又趁机回了台湾。我把母亲现在已经回到台，我母亲已经现在在台湾定居了啊，身体感谢主，不常进医院，但是脑袋就有一点这个记忆就很不好了哈，慢慢在可能不是慢慢，可能很快会退化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跑一趟凤凰城啊，这是简单大概的行程，跟大家报告一下。神保守我，保守我们，保守我和师母啊！我相信神也必保守我们嘉音教会，保守在位在座各位这个熟悉亲爱的面孔。感谢主，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看约瑟不代替神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在感恩节我们同心献上赞美和感谢，因为你在我们 个人的身上总是浩大无比啊。愿你的灵继续的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一同在你里面成长。愿今天你的话语还继续的坚固我们，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主，好叫我们同心快跑跟随主。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谈到这个约瑟哈，约瑟是创世纪里面的一个人物，他非常的重要，而且最奇妙的是他是在创世纪的结尾。好，创世纪有50章，最后是谈到约瑟。通常来讲，各位都知道，一卷书一本书它最重要的通常是在它的最后，对吗？它的结局，因为它要启示一些，或者它要把一些问题阐明，把一些这个启示解释出来，让这个看的人哦知道，原来神这个书本最后的就把他的意思写明了。就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最后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耶稣还行了许多的事，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叫一切信他人啊得永生啊。所以结尾就是约瑟啊，我以前没有讲过特别讲约瑟，今天神有保守带领，我们就来看一看约瑟他在创世纪啊最后他有什么特别的啊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呢。首先创世纪啊记载了四件大事啊，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Bruce Wilkinson， 就是他是这个圣经由衷的创始人，1976年他发展出来一套这个圣经的教导，叫做圣经由衷Walk Through the Bible。 我如果记得没错，我们教会也有可能以前也学过哈，在我来以前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圣经由衷的那个课本在这个图书馆，我有看到圣经由他这个人也是神恩戴啊，他就开始或者说发明了这个圣经由衷，有旧约由衷新约衷。有人为什么我想到他，因为他这个我印象很深刻，他去一个机构要推荐他的这个圣经教导，人家说圣经这么大你要怎么教，他说你给我5分钟我把创世纪跟你讲清楚。哇，人家不相信，他就讲创世纪很简单，第一个四件大事，创造、堕落、洪水、巴别，然后创世纪另外就是4个人物，5分钟他就把圣经创世纪都讲完了。我不是说全部讲，就是他的，你就大概知道创世纪在讲什么。今天我就稍微来学习他一下哈。创造1、2章讲到神的创造，那我就把我学到的重点跟大家分享。他讲到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这里看到出现了什么？最先出现的就是神。各位，创造第一个重要是神，还有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讲到神说就是神的话。各位还记得神的话是谁？神的话就是耶稣。好，神的话就是耶稣，就是神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把他的这个父神是父怀中的独生子，表明父神，怎么表明？就是神的话。所以你我记得啊，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开宗就讲到创造，就是三位一体就已经提到了。所以圣经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哈。接着就讲到神所造的人堕落了，亚当夏娃是神首先创造，其他人都是从亚当夏娃生出来的哈，啊，只不包括我们主耶稣哈。那还有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是该隐，第二个儿子亚伯。然后呢，3到5章就讲到人堕落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然后讲到这个亚当的后代。我这边提了一个以诺，好，等一下再讲为什么放他在这里。第3，讲到人犯罪堕落以后，神就审判。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界，啊，这是挪亚方舟，大家都非常的熟。 然后讲到巴别，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所以呢没有把全人类灭绝，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人类继续开始繁衍。啊，人又遍满了这个地面以后呢，人还是继续犯罪，甚至怎么样，想要造一个城，造一个塔通天来传扬人的名。神说不行，这样做下去人永远没有办法得救，因为他们太自我中心了。所以神就特别来变乱言语，分把人分散天下。这就是四件大事以后，创世纪就开始讲到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是个主要的人物，大家也都很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亚伯拉罕是蒙召之父，神开始就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然后来跟随亚伯拉罕学习跟从神的命令。啊，他是怎么样，他是信心之父，神应许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这个是什么，这叫应许之子。那亚伯拉罕跟他太太萨拉呢，想用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各位都很熟。神说这不是，这不算，啊，必须是应许的，神应许。接着呢，以撒又跟利百加生了雅各，他在圣经里面特别特别指的是拣选之子，因为什么呢？以撒跟利百加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但是这两个人呢，神就没有原因啊，就是说在人不知道的原因里面，他拣选了雅各。圣经特别把这个提出来，要显明神的这个拣选是不但没有后悔，而且他的拣选是没有，不是因为人有任何的好处，不是因为啊这个雅各比较漂亮，或者是雅各比较能干，而只是因为神的旨意啊拣选他。这些都是在后来所有新约里面我们所学习的，就是在认识这些，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把这些放在我们的里面，加添坚固我们的信心。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说他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神，但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没有说我是摩西的神，他也没有说我是亚伯的神，他通通都没有，他说的是这子孙三代，主要就是要讲明他是一个呼召、应许、拣选的神。啊，因为这是他介绍自己，凡是神介绍自己的话，你我最需要去了解，因为那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据。比如神对摩西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这是他在介绍自己，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出埃及记34章的话，这是铺陈了所有后面神一切的作为，他的原则、行事的原则。他说我们就抓住这些，或者说学习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就是他自我介绍，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信的神分别跟这祖孙三代各自都立约，各自都应许，非常非常特别。到了雅各的后代生了约瑟，就是创世纪到了最后，约瑟完了就结束了。他在讲什么？这约瑟就是拯救之子，拯救之，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哈。那这三个人物，或者说是四个人物呢，其实哈，他是在表彰 或者是他要在说明神奇妙的恩典。就是前面讲了很多，但是神的恩典在真正的恩典在哪里，就是讲了借着这四个人物表明出来。第一个人要领受恩典，就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人要领受恩典是出于神应许之子。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什么？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应许是什么？应许就是讲到福音，福音就是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儿子，还有神的大能。感谢神，这是应许非常重要，因为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完全是神的作为，在你我蒙恩的人的身上。第三，讲到拣选之子，提醒你我，我们是白白蒙恩，我们是白白蒙恩的。第四，讲到拯救之子，那就很明显，这是指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神。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个约瑟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约瑟的一生，他一生的年日共110岁，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我大概把它这个整理一下，放在一起，大家可能容易看。他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六年，约瑟是出生在巴旦亚兰哈，是拉杰为雅各生的第一个儿子，在家里面排行11。各位知道雅各在巴旦亚兰，他这个七舅家住了20年，啊，结果呢得了两个太太，啊，生了11个儿子，约瑟是最小的。所以其实啊，约瑟说他的哥哥们其实跟他相差根本没有超过6岁的，都其实很近，对吗？很近很近。犹大超过约瑟最多3岁，因为在那个第二个7年中间呢，这11个儿子都是在这7年中间生的，虽然是4个母亲不同，对不对？但是都是在这7年中间生的。如果你要真的说我们说怀胎9个月的话，你应该说后面6年生的，其实年龄差的都很近哈。感谢神，这是头6年，在第二呢。有11年，约瑟随全家从巴旦亚兰回迦南地，而在路上的时候，拉杰生他老二便雅悯的时候呢，因为难产而死。所以可能便雅悯只跟约瑟差7岁而已啊，不是小儿，是其实只是7岁哈，不算特别多。而约瑟在父亲的宠爱和兄长的嫉妒中长大。约瑟从父亲宠爱，因为圣经说约这个雅各爱拉杰啊，所以就宠爱这个约瑟。当然从圣经记载，约瑟也非常的争气哈，他是一个乖乖牌，我们说的乖牌，他行为很得父亲的喜悦哈。所以呢，但是呢，他的兄长为什么嫉妒他？因为他做了2个梦啊，这2个梦就是讲到他兄长要拜他啊。这个先讲的是这个11个禾捆，10个禾捆围着一个禾捆在那边下拜，他就想说你要做我们的王吗？啊，所以就开始嫉妒他。他又做了一个梦啊，这约瑟的一生也是很奇妙。他分段就是3次做梦，一次都是2个梦哈。那第二个梦是讲到星星月亮，然后他就讲说这个就围着一个拜，他爸爸就听到这个说，连我也要向你跪拜吗？啊，所以呢，他做了2个梦。他有一个外号，他在兄弟中间有一个外号叫做那做梦的。 那做梦的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各位你去看，真的跟我们人生是很贴近的。圣经不是讲那个玄妙的事情，就是真正的人生中间，我们所有的七情六欲，这个嫉妒纷争，这个慈爱等等，都是非常真实的哈。那在嫉妒中长大，十七岁，圣经写得很清楚，十七岁那年被十个哥哥陷害，把他卖给米甸的商人，带到埃及去做宰相。他父亲给他宠爱他，给他做一个彩衣，这个彩衣就更引起了这个他的哥哥们十个哥哥的嫉妒啊！啊，后来呢，这个彩衣就变成血衣，因为他的哥哥把他卖走以后呢，回去要跟父亲怎么交代呢？就想哦，把这个彩衣呢杀了一个这个不知道是羊还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彩衣弄血染了血以后，拿回去给他们的老父亲说，你看看这件衣服是谁的啊，是不是你儿子的？他一看，他当然知道是他送给他的彩衣，所以他就非常的伤心，他就说哇，这个约瑟没有了，他的好像希望也破灭。在雅各的心中，约瑟是死了，有物证，彩衣上面都是血，被恶兽吃掉了，所以他就开始转移，雅各就开始转移爱他的这个拉结的小儿子便雅悯，把他当作命根子，大概天天都要看着他哈，不能出任何的毛病。再回到约瑟，约瑟的第三段人生，第三段就是有十三年，各位，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这米甸商人虽然是商人，也做贩卖人口啊，他在埃及为奴以后呢，后来被这个护卫长波提乏买下来，在家中做奴隶。但是因为他表现很好，圣经说这个神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啊，护卫长就把所有家里的事情通通交给他管，他就成了家里的管家。但是因为祖母看他年轻英俊，就勾引他，没有成，就诬陷他，就告诉他的先生，你所找来的这个希伯来人还要调戏我，而且还有物证，因为约瑟的衣服被这个祖母抓到以后，做有物证，他就被诬陷作奸。他的囚衣呢，后来他出监，在出监的中间又做了两个梦，我想不多，你们各位去看这个圣经就好。然后他就被提拔成为宰相哈。他为什么被提拔呢？因为他为法老做的梦，两个梦，又是两个梦哈，解梦，而且给法老很多好的建议。法老一听，嗯，这是人才，用他哈。就把他提升为宰相。这后八十年，各位，三十岁为法老解梦，做埃及的宰相。因为法老的梦是这个七年的丰年，然后接着七年的荒年，而且这个荒年是太可怕的，会把这七年的丰年一切的丰盛全部都吞吃了，而且好像根本从来没有丰年的那个严重的情况。法老很聪明啊，就给帮约瑟成家。在丰年来临以前，圣经记载这个他结婚七年之内，他得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拿西，一个叫做以法莲。马拿西的意思就是死之旺，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死之昌盛。各位，这个非常重要啊，等一下我再提好了，希望我记得。三十七岁得子，三十九岁与弟兄相认。因为饥荒的缘故，雅各那边也没有食物啦，迦南地也没有食物，听说埃及有粮，哇，叫他儿子去，这十个哥哥就去了，接雅各全家七十人定居，后来定居在埃及，是整个以色列人定居在埃及四百年。 他的麻衣，他穿的宰相的细麻衣，最后变成了官衣，人都会过去。我们知道神在带领，重要是有神，有神。约瑟他得儿子马拿西的时候，他说死之望，意思是死之望，他特别说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的父家。各位，你我能忘东西吗？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个子很小，被霸凌，我到现在还记得。但是那个伤疤呢，那个伤痕已经结疤了啊，现在你知道结疤的伤痕就不痛了，你知道吗？信主真好。因为神，我虽然没有所谓的忘了，不是忘了那个事情，而是说已经结疤了，他不再那个霸凌已经不再影响我了哈。刚我们唱诗的中间也有讲，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神要释放我们脱离残累，这种残累神只有神能够帮助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哈，看约瑟不代替神，在这个背景就是雅各他130岁下埃及，147岁死了以后，他是风风光光的归葬迦南地，回到他的这个祖父跟父亲的这个麦比拉洞中哈。下面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出处，创世纪50章15节开始。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好在哪里？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今天的这个背景哈。我的题目是看约瑟不代替神。再讲以前我要提的就是说，约瑟不代替神，他在讲什么？他不代替神什么？啊，比如说你代替你的父亲啊出去做什么，你说我代替我父亲来跟你们谈判，我代替我父亲来帮助你们啊。他代替神什么东西？因为约瑟，我们刚刚讲了，他是预表耶稣基督哈。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来，下面列几个。第一个，受父亲的宠爱。我们的主耶稣是父的，天父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人说我们也是神的爱子，各位不是，我们不是神的爱子，只有一位是神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你我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我就是神的爱子。你我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啥都不是啊。神只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受父亲宠爱，被弟兄出卖啊，这个大家都记得，与弟兄迥别。 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耶稣是独生子，我们可以算是众养子。我们跟耶稣是不一样，他是与弟兄迥别的人。第四，不自己伸冤。啊，你说不对。约瑟曾经有讲什么话？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圣经记载说，他为九正善长解梦以后，或者为九正解梦以后，他说三天之后你会官复原职，这个拿杯这个递在法老的手中。哇，这个是不得了的，被判了重罪，可能都要砍头了，因为善长三天之后是被砍头的，九正是官复原职。所以呢，约瑟就说啊，你如果官复原职的话，他说求你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是冤枉的啊，救我出监。这也是算是，其实也是一种伸冤嘛，哈。那我就在想，基督徒可以伸冤吗？可以吗？可以不可以伸冤？可以啊。神设立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制度，他有的制度，我们在这个制度里面是可以伸冤的嘛，对吗？没有错嘛，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死板，各位，你信主以后，你不是死板。是很多神的话，我为什么提这个？有人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主耶稣都不伸冤，所以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都要静默不言。我所处于的，我所遭遇的是处于你，我就静默不语，可不可以？也可以。各位，你不伸冤，你伸冤都可以，只要不要三心两意，不要。伸了冤，神没有答应，没有答应我的伸冤，我就怀疑，我就难过，我就不信。好，你说我不伸冤，神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你也不要怀疑，也不要生气，都可以。各位，你的路是很宽广的，你我的路是宽广的路。虽然是十字架道路，但是一个宽广的道路。不自己伸冤，下面是不被升为至高，这个大家都知道，圣经有讲。约瑟被升为埃及国的宰相，他甚至说，法老甚至说，在宝座上你要听我。其他法老的意思说，就是我如果离开宝座，我也听你的吩咐的。啊，他被升为至高。第六，不代替神，什么事情他不代替神审判。各位，他没有跟护卫长夫妇算账，护卫长夫太太诬陷他，护卫长没有明察秋毫，就把他下在这个重监里面，他没有跟他们去算账。他求九正啊，替我说两句好话，救我出监。九正把他忘记了两年，他有跟九正计较吗？还没有坐在台上说九正过来，没有吧？其实好在有这两年，如果没有这两年，法老还没有做梦，那他根本就不可能做宰相，对吗？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和九正计较，然后他没有向哥哥们报复。他不替神审判，各位记得，报应、报复、报仇，圣经里面都有写。各位，这是神的专利。我们人最多只是神的仆人，神的工具。今天诗歌里面讲到，献诗里面讲到器皿，是有人做审判的工作，审判官，那是代替神在行审判。但是每一个有权力审判的人心中一定要记得，报复、报仇、报应是神的专利。 你我心中不要起这种念头，对你我毫无益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是他的事情。感谢神。那我们不代替神审判的话，我们代表神什么？代表神施恩。各位，现在诗歌哪里有这个黑暗，就把光明带进去，这个叫做向代表神施恩。所以约瑟饶恕哥哥们的恶意，而且说安慰的话，不要害怕，不要怕，这句话通常是神对人说的哦，记得吗？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怕，不要害怕，旧约更多了，神对摩西说不要怕，对这个约书亚说不要怕，这里是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不要怕，我必养活你们全家。感谢神，我们不代替神行审判。如果我们有神的拣选，做了代替神做审判的工作的时候，心中要记得要秉公，要公平，要公义。我们不能做得完全，但是我们只能说靠神的恩典，尽我们的力，秉公。我们受的冤屈怎么办？我们受的冤屈，第一个，我们可以向神呼求，我们承认冤屈存在。但是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开始说吗？啊，有人这个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拿你的外衣，连礼也由他拿去。其实那边重要的是说，我们要像神一样，心中要存着爱。就像刚刚我们说过，神使之忘，神把最宝贵的救恩给你给我，他要我们把我们一生的艰难困苦冤屈把它放下来，不要被他捆锁，不要被他辖制，天天活在后悔中，活在痛苦中，我们把它忘了。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谈到饶恕，多少人在讲台说你们要饶恕人，饶恕人。各位，饶恕并不那么容易，饶恕必须认罪，认罪乃是恨罪，悔改才有平安。我们接着下面来看，最后一章，约瑟哥哥们的认罪。创世纪，就是我们刚刚读过，我再读一遍哈，这是重点，或者说这是基本要谈的。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终于认罪了。各位，就是我这个粉红色的话，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仆人神之仆人的过犯，求你饶恕。各位，他的哥哥们在他17岁的时候，希 陷害约瑟。过了22年，良心都不平安。意思就是说，我讲这个是说，当迦南地有饥荒，他的哥哥们顺从父亲到埃及来买粮食的时候，他们认不出约瑟，约瑟穿成这个埃及人的这个衣服啊，形态啊，所以他们认不出来。约瑟一看，哎呦，这是我的哥哥们来了。然后呢，开口就说：“你们是奸细来探听这地的虚实。”哇，他这人一听，不是不是，我们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我们是诚实人，家里老父亲生了12个儿子，有一个最小的在家，啊，另外一个没有了。圣经这样记载啊，就是不见了。约瑟说：“啊，你们这一家印证出来，你们就是奸细。”他说：“不是，不是。”好，那你们留在这边，打发一个人回去，把你们小儿子哈，把那个最小的领回来，这就证明你们不是奸细。你知道他们那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哈？这是42章21节哈，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他们的老大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各位，这是他们在做这事情22年之后见到约瑟。约瑟还没有说他们的事情，他们就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各位，这个叫做良心不平安。不但如此，各位，你看圣经怎么记载？等到雅各死了，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又过了17年，而且约瑟是养他们全家养了17年哦，良心还是不安，整个前前后后将近40年。你不要说良心，现在的人都没有良心，是人没有良心，不是表示良心没有工作，良心没有功能。各位，良心在，良心在。很多人很厉害，他犯了过错，他可以说我不记得了，嘴巴犯了罪，做了这个恶事，嘴巴一抹，不记得，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各位，你就算自己想说我不记得，各位在神那里账都记得很清楚的，良心真的存在啊。所以我们要特别要保守我们的良心啊！使徒保罗说：“这个我是良心无亏。”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饶恕必须认罪？认罪乃是恨罪，悔改才有平安。他的哥哥们现在40年之后认罪，他说：“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我们认罪，我不知道他哥认罪是为什么认罪，当然是我想最主要求心里的平安。我们一般认罪是什么？我们一般认罪其实是想要避免处罚，对吗？我们不是真正的恨罪。圣经讲的认罪是恨罪。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是爱神恨罪，那我们平常不是，我们说我错了，我错了，只是你不要对我不好，我们我错了，我错了，你继续要帮助我。我们的认罪是希望避免那个后果而已，我们不是真的恨罪。我们要真的认罪，各位， 就是恨。说谎，我承认我说谎，但是你还是继续帮助我或者怎么样哈，继续借我钱。真正认罪说我说谎，是我恨说谎，这个叫做认罪，乃是恨罪，悔改才有平安。我们认罪不是逃避刑罚，乃是恨罪，真正的悔改才有平安。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个时候基督的平安才能进到你我的心中。耶稣在约翰福音应许了，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各位，基督的平安是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不但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在以后的日子凡要犯罪的，我们凡有犯罪的就要认罪，那也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和感动啊。你以为凭我就能够认罪？我们是死不认罪的，对不对？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我们的问题是不肯认罪。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推卸责任。我们可以找100个理由、1000个理由，我为什么做这个不对的事情，就是不肯认罪。求神怜悯。下面讲到有趣的问题来了，请问他们的父亲雅各知道是哥哥们陷害约瑟吗？因为他们讲的，他们前面我们读，他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对不对？意思就是雅各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叫他们说你去跟约瑟讲，叫他们原谅你，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雅各知道吗？雅各被骗了22年，以为约瑟死了。圣经你去看，当他们这个哥哥们回到迦南地，对他的爸爸说约瑟还活着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雅各的心凉了，这个我们很能够体会，心都凉了。一直到他看到说，哦，约瑟差人打发的那些车子啊，那些人啊，仆人啊，他的心才苏醒过来。22年被骗，他知道是他这哥哥们陷害约瑟吗？想一想看，各位，显然没有嘛。如果雅各知道，他直接跟他死以前跟直接跟约瑟讲不就好了，对吧？他不会知道。他可能猜到，约瑟也不会跟他讲。约瑟就是这样，他被卖到埃及，他连他父亲他都心中不平，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对吗？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哥哥们说谎话，把这个彩衣变成血衣跟他父亲讲，所以他父亲死了心了，约瑟一定被恶兽吃掉了。他也不去找约瑟。约瑟说：“神使我忘了我一切的困苦和我的富家。”等到他慢慢的苏醒过来以后，他刚开始对他哥哥们说：“你们全部留下来，打发一个人回去，把你们的这个小兄弟带来，我就印证你们是不是奸细。”圣经说，过了3天，这些人被关在监牢里面都吓死了。过了3天，约瑟对他们讲说，开口就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这样反过来，你们留下一个人就好，其他人回去把小弟兄带来， 我这个演电影就很多剧情可以演的，你知道吗？约瑟三天在干嘛？是不是在挣扎？这哥哥们，我要怎么对付这些人，把我害得这么惨，对吗？挣扎了三天，开口第一句话，我是敬畏神的人。你们不要害怕，我是敬畏神的人。他从，我想我们都需要面对，我们有时候要个别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神在那边啊要对话，神啊，我要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好，圣灵必定会帮助你，帮助我，一个一个的困难过去。现在诗歌里面讲，神会开一条路，开一条路是我们能够承担得住的路。感谢主。约瑟为什么哭了？因为他终于看他哥哥们认罪。当然他前面也哭过很多次了，他哭他的兄弟呀、但是这边他哭了。约瑟是一个爱流眼泪的人哈，感谢主，他的哥哥们终于认罪。后面怎么样我们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至少这已经提醒你我，有罪要认，就有平安。还有一个问题关于约瑟的，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圣经记载了几次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是我们很喜欢的事，对吗？圣经讲两件事情，耶和华与他同在，百事顺利，凡事顺利，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在人面前蒙恩，他在这个护卫长眼前蒙恩，在司狱眼前蒙恩，在法老眼前蒙恩。我们主耶稣，圣经记载他成长的过程中，神和人喜悦的心都一同成长，神与他同在，神与你我同在。各位，约瑟的行为不错哈，他怎么样？他祖母引诱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得罪神，他拒绝，他逃避。然后他解梦的时候没有说只有我能解梦，他说解梦不是归于神吗？他总是把荣耀归给神哈。我要问的是，这些都是他的信心吗？这些是出于他的信心吗？各位，对约瑟是的，但是你我如果从外表来判断有没有信心的话，不一定。我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形势定信心。这些凡事顺利，人前蒙恩啊，甚至不犯罪，各位，世人都有，不信神的人有没有可能做到？或者不信神有没有可能有这些事情？有啊，对吗？有啊。哈曼，以斯帖记里面那个恶人哈曼，哇，他刚开始是真是凡事顺利啊，在这个亚哈水鲁王面前蒙恩，被抬举做宰相的。他不是出于信心。我要讲的是说，各位，世上很多事情我们承认的都是好事，人不信神可以行好事，这是应当的，因为神有普遍的恩典。那约瑟的信心在哪里呢？约瑟的信心是，这是希伯来书说的，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他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神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把你们带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你们走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带走，因为我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去。临死的时候真的是表现出那真实的信心，但是我要提的就是说他的信心在怎么样，这是希伯来书给他的评语，他是因信神的应许，他也是因信称义。感谢神，前面讲的以诺他也是因信，他的信心是反过来，就是说神让他不见死来证明他是有信心的人。好，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旧约讲了九个信心伟人，就是个别谈到的，就是前面的亚伯，然后以诺、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约瑟，这都有信心的人。另外还有两个，一个是摩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妓女拉合，其他的也有人名，不过都没有个别的叙述。各位，我相信神必定在你我的一生因信做许多讨他喜悦的事情，求神继续恩待你我。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拯救我们，原是要我们脱离罪恶，就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若是认罪，帮助我们是恨恶这个罪恶，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真正的信靠顺服你，赐福你的儿女，你的众教会，你的佳音教会，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